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接着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讲的是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的修炼故事，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三个故事。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以下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八年冤狱，四川法轮功学员吴春兰含冤离世；河北省昌黎法院黑箱操作，非法庭审郝丽琴；辽宁八旬老太吴淑珍被诬告到法院；河北省沧州市警察迫害法轮功，恶报三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法轮功学员吴春兰女士2016年9月9号被特警持枪绑架。吴春兰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被迫害的出现脑血栓症状，半边身体已失去知觉。在保外就医期间，吴春兰被成都市金堂县法院枉判八年。2020年7月10号，吴春兰被迫害离世。2016年9月初， 成都市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指使各派出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抓捕，同时法轮功学员还遭到社区相关人员的骚扰，逼迫在不速将的文件上签字。2016年9月9号，吴春兰被20多名特警持枪劫持，并被非法抄家。现年57岁的吴春兰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他经营2间商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还常年细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吴春兰被绑架时，她丈夫还在医院住院。吴春兰被抓捕后，因没钱治病，她丈夫只能带病出院。三个月后，吴春兰的丈夫就离开人世。吴春兰儿子请求看守所允许母亲与过世的父亲见最后一面，遭无理拒绝。吴春兰丈夫去世后的几天，吴春兰在监狱因出现脑血栓症状，被送往成都市医院急救。因成都市医院拒收，监狱警察只得将他送入金堂县医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期间，医院外有警车把守，医院内有便衣监控。在被非法关押的三个多月里，吴春兰被迫害得半身瘫痪。为推脱责任，监狱将半边身体失去知觉的吴春兰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放回家。2018年7月26号，成都市金堂县法院将半身瘫痪的吴春兰枉判8年，勒索罚款10000元。2020年7月1号，吴春兰在迫害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郝丽琴女士，2021年10月27号被警察暴力绑架。11月18号，昌黎县法院黑箱操作，非法庭审郝丽琴，不允许郝丽琴请辩护律师，更不允许家属到场旁听。郝丽琴家住秦皇岛市青龙县木头凳镇。2018年12月23号上午10点多钟，郝丽琴正在本村一村民家，被突然闯进来的木头凳派出所林文东等便衣警察绑架。2019年1月5号，郝丽琴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2020年5月7号，昌黎县法院枉判郝丽琴3年零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郝丽琴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10月27号，郝丽琴在一个集市上买东西，被木头凳镇派出所四名警察强行拖入警车。郝丽琴被劫持到木头凳镇派出所，之后又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看守所。昌黎县法院人员粗暴地通知郝丽琴的丈夫，郝丽琴于11月18号被庭审，但并没有告知几点开始。同时，法院人员声称不允许请辩护律师，也不允许家人到场旁听。开庭当天，郝丽琴的亲友一直等在法院外面，直到下午1点左右，家属到法院询问，却被告知庭审早就结束了。据明慧网报道，现年80岁的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吴淑珍，2021年6月11号被向阳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后来得知，吴淑珍已被诬告到龙城区法院。2021年6月11号，朝阳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同时非法抓捕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当天，吴淑珍在家中无故被绑架，警察抢走他家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及1000元现金。吴淑珍劫持到朝阳市向阳公安分局，经过非法审讯后，吴淑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龙城区法院原定11月12号对吴淑珍非法开庭，但法院不做任何解释而另择日期。现在，吴淑珍老人随时面临当局对他的指控与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动用国家机器对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洗脑、酷刑、关押、劳教、判刑等迫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公检法部门人员成了中共迫害佛法修炼人的工具。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恶报也在这些人身上频频发生。一，沧州市运河法院院长梁根生受审。 2017年6月17号，曾任肃宁县河间市法院院长、沧州运河区法院院长的梁根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梁根生在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所有法轮功的案件没有一个秉公判决的。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向他讲真相，但梁根生毫无悔改之意。2014年8月，沧州市发生了817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于2015年在运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时，梁根生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的头子在监视厅坐镇，亲自指挥庭审现场，一次就枉判了9名法轮功学员。一年后，梁根生被带走隔离审查，将由河北省衡水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衡水市蓟州区法院对梁根生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将是长期的牢狱监禁。二，沧州市运河区国保队长唐国立被辞退。据报道，运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唐国立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抄家、绑架、诬陷、殴打、罚款、劳教等迫害。2008年至2014年，参与绑架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至少86位，多数被送看守所关押迫害，其中被非法判刑15人，劳教6人，就是后来没被判刑和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大多数人被勒索罚款1万至2万元钱才放人回家。法轮功学员和律师多次向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劝其停止迫害，他却说，善恶有报，我不信那玩意儿，仍继续作恶。2014年8月17号，唐国立带人一次就绑架了42位法轮功学员，并拼凑证据栽赃陷害，一次非法冤判了9人。当时唐国立向检察院申报批捕时，检察院两次以证据不足推卷，唐国立又两次捏造事实，拼凑材料报批，执意迫害法轮功学员。2014年8月，法轮功学员刘立新、赵翔到运河分局寻找失踪的家人，被唐国立耍花招诱骗非法扣押，但赵翔的医院体检结果不适合关押。为达到迫害的目的，唐国立和国保警察将赵翔体检报告单涂改后强行刑拘，赵翔后被批捕判刑。2019年接近退休年龄的唐国立被公安机关辞退，失去了工作机会，只得自谋生路。三，沧州市沧县村儿庄镇原派出所所长张洪珍被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沧州市沧县村儿庄镇派出所所长张洪珍在任职期间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实施对法轮功学员多次抄家、绑架、殴打、罚款等迫害。2015年7月，法轮功学员许增亮控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时任派出所长的张洪珍令警察到许增亮家登门骚扰抄家，还要抓捕他，许增亮被迫流离失所。因受恶人的跟踪和派出所警察的搜查，许增亮怕连累亲友，只好在荒郊野外的一个废弃的窑洞里生活。当他被发现时，已是面黄肌瘦，两只脚整个都是黑色的，脚面肿得像馒头似的。回家后没几天，许增亮就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洪珍在中共的20年办案倒查中被立案审查。2021年，张洪珍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两改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
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当中，中共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刊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 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她经常和孩子一起背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银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她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地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她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在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依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言行 是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抵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您知道1999年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吗？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事情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里，一位妈妈 原本是个疾病缠身的药罐子，在一次看似偶然的经历后，他变得无病一身轻，而他的儿女也都学业有成，全家人福星高照。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讲一讲这幸运的一家子这些年的经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了很多发生在自家的神奇与美好。他的妈妈原本是个弱不禁风的药罐子，如今却变成了能翻地能种菜的大力士，而他和弟弟也因为心地善良和品学兼优而令人称道。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就叫我心云吧，我今年29岁了。1992年春天，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边陲小城。刚出生的时候，妈妈说我白净可爱，我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然而同时，却也让体质虚弱的妈妈落下了很多产后病。头疼感冒是家常便饭，还有风湿、胃痉挛、胆囊炎等多种疾病。自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常年与药为伴，家中的各式药品有一大抽屉，为了治病，熬中药、喝汤药，甚至抓蛇和蛤蚧泡药酒喝。母亲成了街坊邻里眼中有名的药罐子。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全家人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家中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这时邻居大爷大娘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我家门前经过，母亲就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母亲刚刚从练功点回来，他们说他们练的这个功法特别好，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不仅能祛病健身，还可以使人返本归真。说罢，他们就邀请母亲去他们家看交工录像带。母亲一开始委婉地推辞了，但是邻居走后，我却一直嚷着要去，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没办法，母亲随后就带我去了邻居大爷家。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当时幼小的我为什么要那样，后来明白了，可能这就是缘分吧。邻居很热情地教母亲学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练完之后，母亲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以往因为风湿病后背总疼，但她在练完第一套功法就感觉后背不疼了，还全身轻松。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此后母亲就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功。学会五套动作之后，又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于是母亲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之后母亲的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整个装药的抽屉空了，可她却完全康复了，人变得红光满面，气色特别好。修炼法轮功不仅让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恢复了健康，也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母亲心情舒畅，人也有劲儿了，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现在她的力气变得大了很多，为了贴补家用，她还翻地种菜，骑个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出去卖菜。母亲从以前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家人朋友都啧啧称奇。市场里很多商贩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可母亲在市场上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
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常年以捡垃圾为食，市场附近的人都叫他大傻子。我见他总是捡垃圾，很可怜，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我都会管妈妈要5毛钱，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他。时间久了，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都夸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真懂事，这么善良。我去公园玩蹦床，老板多找给我10块钱，我发现之后就还给他。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联，回家之后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就马上让爸爸陪着我顶着39寒冬的冷风去了3公里地外，把多的一张春联还给了老板。因为我跟母亲一块修炼法轮功的，所以从小就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上学之后，我看到地上有香蕉皮，我就跑过去捡起来放进垃圾桶，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到而摔跟头。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我会耐心地教会他。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庭条件很困难，我就号召大家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我一直和同学相处得很和睦，而且修炼令我增长智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在唱歌、舞蹈和朗诵等方面都颇具天赋，经常获得学校的各类荣誉，这样很多同学都喜欢我，愿意和我玩。我很庆幸从小就让真善忍3个字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恶。突然有一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气氛紧张了起来。我那时虽然还小，仍然是个小学生，但是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我家，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不然就抓走，关进劳教所或监狱。对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是最知情的，所以当我看到大法师父和大法被污蔑，看到身边的同学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告诉我的同学。上了初中、高中之后，我能跟同学更深入细致地讲大法的真相，因为同学都了解我，所以他们大都能接受。很多同学也了解了中共干的坏事，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高考结束，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的3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后来都知道了大法好，支持我学法修炼，这样我在寝室里可以自由地学法、练功、打坐。在大学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方一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取得了工作机会。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在北方人眼里，能进入媒体工作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在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毕业后的生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同学们都羡慕并且惊诧于我的好运，但是我深知这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上班后，我善待身边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我有一位高中就认识的朋友李元，大学4年，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就读，多年的相处可谓情同姐妹。李元的命运颇为坎坷，从小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家境贫寒，而且就读于一个不知名的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好不容易在一个电器城找到了一份后勤工作，辛苦不说，薪水还特别少。我在南方稳定后， 百般之意的李元就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打算在这边闯闯看。在他找工作期间，我无条件地给他提供食宿，给予他温暖和关爱。我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李元见证过修炼大法后，在我身上发生的很多神奇事。他还发现，体弱多病的他只要在我身边住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变得好一些。因此，他非常相信大法的威力，也逐渐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而李元来我这没多久，他就找到了工作。虽然初来乍到，薪水不高，但他很知足。一年之后，凭借自身的努力，他又跳槽到了一个收入高于之前的公司。又过了一年，又跳到了一家年薪十几万的甲方公司。后来，我和他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也经常和我一起学法练功。随着身体的不断改善，李元再也不像之前一样病殃殃了，以前不舒服的症状也渐渐消失了，人也变得乐观积极了。我的工作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贴补家里，让收入不多的父母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但是我家的幸运不仅如此，我还有个小我六岁的弟弟，如今也已经23岁了。弟弟从小就会背李洪志师父写的《论语》和《红音》中的一些诗词。上学后，弟弟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也从不补课，给父母节省了很多教育支出。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谦虚有涵养，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高考时，弟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排名前十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双一流专业。现在我家是经常被人羡慕的一家子，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说他们有福气，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其实，我们姐弟只是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而已。每次认识的街坊朋友夸我有出息，我都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
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分享三个故事。一，谭树庄变了，癌症好了。二，法轮大法使我丢下了双拐。三，低头惊见临深渊，回首猛醒再修炼。
请听谭树庄变了，绝症好了。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16号。我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59岁，日常靠种田和做木工活过日子。我向来个性固执，加上念书少，文化知识很狭窄，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就谁也说服不了我。为此，乡亲们还特给我取了一个外号“谭树桩”，意思是犟起来像树桩一样，谁都拉不动。在1999年以前，法轮大法传到我地时，附近有部分人开始学练。我因为道听途说，练功后不吃药就可以治病等说法， 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认为历来有病只能靠吃药打针才能好，更不知道修炼大法要修心重德的道理，所以一直跟着那些不明事理的人瞎谈论。2004年5月，我感到下颌部位有异样感觉，吞水有痛感，医生刚开始说是发炎，经吃药打针仍未见好转，多处就医结果相同。到了七八月份后痛感加大，到市医院也没有检查出病因，后来又到省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恶性鼻咽癌。这真是晴天霹雳，妻子儿女都惊呆了，但怕我接受不了，强打笑脸和医生合计不对我说实情，只说是炎症，住院治疗就可以好转，但他们那种担心的脸色却遮不住内心的忧愁。在这个期间，本地的乡亲、亲戚、朋友，甚至平时很少往来的亲戚都来看望我，劝我安心养病，我预感到大事不妙。后又到另外一个省城的军医医院检查，结果相同，又返回本省肿瘤医院治疗。期间病房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医院判了期的死刑囚，白天病友们相连苦笑，黑夜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泪水连连。亲人、家庭、青山绿水、田园住宅等还能留住多长时日？正如《叹空歌》中的“天也空，地也空，人生到老一场空”的，充满哀伤感，更害怕疼痛难当，活受罪的折磨。天哪，谁能救我？就在万分痛苦的时候，曾经被我极度冷淡的练法轮功的堂兄弟多次来看望我，安慰我，并说大法师父能救度一切众生，真心修炼大法能神奇般的驱病，并指出我的固执，说只要能从内心真正的明白过来，大法师父会最大慈悲地对待一切。他把大法书念给我听，还讲了一些因修炼大法后身心获得了健康的真实例子。我的心开始动了，难道以前都是我搞错了？联想到本地的法轮功学员，许多以前都是体弱多病的人，现在个个都身强体壮，五六十岁的老人都是本地种田收粮万斤的能手，而且他们在社会上处处做好人，纳粮交税，从不拖欠，时时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其高尚品德由衷的让人敬佩。尤其是本村本组的乡大神，练功以前体弱多病，三伏天也要戴个绒帽子挡风，而现在不管什么天气，再也没见他戴帽包头了。邻组一段公路无人管理，他却拿出女儿过年时给他的钱，请人修路铺沙。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实令人看得见，我再固执也无法否认。但我又想，他们早就修炼，有师父管，而我不但没练，还说了许多抵触的话，大法师父不生我的气就不错了，还能救我吗？因此内心非常矛盾。堂兄弟看透了我的心，就认真地给我读法，我终于明白，原来师父的宏大慈悲不记我们过去的错，只看我们对大法的真正态度。最后我下定决心改变固执偏见的个性，重新认识大法。就这样，我开始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患的是绝症，现在世界上都没办法医治，加上自己刚学法领悟很浅，而且医院诊断我活不过2005年的二三月份，所以出院不久经常疼痛。开始练功时，我边吃镇痛的药边学法练功，只是感觉比医院舒服，其他没什么体会。大约练功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梦见自己脸上脱了一个壳，拿在手上好像电视上做广告的面具，我左腮上有一颗胎生的黑痣，非常明显，在梦中的面壳上这颗黑痣的地方是一个黑孔。我醒来后讲给别人听，都觉得很奇怪，堂兄弟让我自己去看《转法轮》第216页就知道了。 当我读到这一段法时，泪流满脸。慈悲的师父真的慈悲众生，我就把镇痛消炎的药丢进泥坑，专心修炼大法。从此我的变化非常大，许许多多难以用语言讲得出来的奇妙感觉，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身体日益强壮，连胎生的黑痣也不翼而飞。我又开始重新进行体力劳动，对一个勤劳肯做、刚刚经历过生命中可怕噩梦的人，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喜悦的事啊！还有许多不可言喻的奇妙感受，我不细说了，只有亲身体会才会知道无边佛法的殊胜伟大。在此，我非常非常感谢师父救了我。
请听《法轮大法使我丢下了双拐》，作者山东诸城市秦思娟，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9月13日。我叫秦思娟，诸城市建筑公司工人，1991年在建筑工地上班时不慎摔伤双腿，从此便开始了长达6年的治病生涯。先是在诸城市人民医院，而后便在全国许多有名医院治疗，最后在北京警卫医师51112部队骨病医院，由院长龚恩年亲自主刀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也没有恢复。医院判定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这属于难治之症，我只好回了家。此后我行动离不开双拐，一年当中很少出门，年轻轻就成了残废人，并且需要天天大把的吃药，腿上每天都得糊膏药，就这样苦熬了6年，医药费花掉近10万元。1997年3月，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当时我想，全国许多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练练功就能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看了转法轮。听了法轮功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我渐渐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人有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业力所致。明白了这些以后，我决心修炼并一修到底，通过艰难的学法练功，我能站立了。我坚持学法练功，3个月后便能扔掉双拐行走了。请听
低头惊见临深渊，回首猛醒再修炼，作者万爱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7日。我叫万爱芬，今年52岁，于1997年1月4日有缘修炼了法轮功，体验到了恩师给我清理身体和开天目的神奇，得到了心性的提高，但在2001年4月我放弃了练法轮功。2002年7月份我被查出肺癌，8月份做了左肺下叶切除术，几年当中我做了13次化疗，药费除了报销外自己负担了10几万元，尝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生不如死的苦头。2004年9月份我的癌瘤又发展起来，住院化疗，当时我悲观失望，对一切都没有信心。就在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误以为我的病房是办公室，到了我的床前对我说，有不少人得了癌症学了法轮大法就好了。他走后我的头脑热起来，我好后悔啊。输完液后我坐在床上结着印，心想，师父您还管我吗？我对不起您。小腹接着转了一圈，两只手心也跟着热了起来。多么慈悲的师父啊，弟子不争气，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师父不记弟子的过，还在管我。我激动地告诉母亲刚才发生的事，并让母亲到一位朋友那里请回了大圆满法。 看到大法书后的激动心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我赶快读起来。术后我左胸肋骨凹下去了，因两侧胸骨不对称，主心骨被压迫得痛。我读了不一会儿，觉得左胸肋凸起来了，一摸主心骨也不痛了，我热泪满面，又一次体验了大法的神奇。那一夜我睡得很少，本来还要化疗两次，根据医院的确诊我还有两个多月的生命。我是主治医师，我对自己的病很明白，我决心抓紧有限的时间弥补我失去的一切。我决定把一切交给师父，坚信师父，走师父教导的正法之路。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我的手术刀口和左胸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很不舒服的感觉。两天后半夜大便一次，像中药汤一样，足有一坛鱼，肚子痛了三天。出院一个星期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全身出现非常舒服的感觉，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因这几年化疗，我身体非常虚弱，无论春夏秋冬，我的头和脖子都怕风，手也不能沾凉水，小腿和脚走路就痛。几年来都是丈夫给我洗衣服，现在我自己能洗了，做饭洗碗都能干，走路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也都因外来的干扰不练大法了，现在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恩师的慈悲，感恩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认为对不起师父。现在他们也都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我们决心跟定恩师的大法修炼道路一走到底。在此我用四句话表达我万分激动的心情：低头惊见临深渊，回首猛醒再修炼，恩师慈悲化顽石，跌倒快起莫迟延。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
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